所以这一首诗呢，可以说是一首情节感人、节奏优美的诗歌。好，那么这一首诗的作者，刚刚讲过，从第一节可以看到，是底波拉和巴拉两个人所作的诗歌。底波拉是先知，而且是女先知，她也是士师。那么这一场战争呢，是他由他主动来策划的，那巴拉呢，他是将军，是底波拉得到神的启示去把他呼召出来的，那由巴拉将军来带领军队跟敌人征战。那因为神的带领，显他的大能来帮助以色列人呢，就大大的得胜了。那么感谢神的恩典呢，就写了这一首诗歌了。那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这一首诗不是底波拉和巴拉两个人所作的，他们说是一位不知名的后人所写的，那用来纪念以色列民这一段光荣的史迹了。也有一些学者就这样认为了。那为了让人们对这一首诗歌发生好感而流传百世所以就以这两个人的名字作为作者的名字了，也有人这样讲了。不过我是认为应该是底波拉和巴拉两个人所作的那最主要就是底波拉来做这一首诗歌了所以那这一首诗歌是因为战争胜利嘛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凯旋之歌了凯旋之歌。这一首诗第二节到第五节是头一小段，那这头一小段就在颂赞耶和华感恩颂赞的话了我们先看第二节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第三节，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落，云也落矣。第五节，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这一段是告诉大家应当颂赞耶和华。那为什么应当颂赞耶和华呢？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的，有军长率领有百姓甘心牺牲自己，所以这一场战争才能够大得胜利所以应该感谢神特别的帮助。那这个第二节第二节头一段话第二节经文我看那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他说翻译赞美上主，以色列人决心作战，人民自愿从军赞美主。因为以色列人决心要作战，所以人民就自愿从军了他是这样翻译那新译本的翻译这个活活本的新译本他翻译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中有勇士，因为有人民自愿从军以色列中有勇士人民也自愿从军。但如果看那个天主教的诗高译本，他是翻译为了以色列中间有指挥的元帅，为了百姓自愿从军，你们应祝颂上主他说因为有元帅在指挥有百姓自愿从军，所以大家应该颂赞主那么不同的译本的翻译我们可以总合来看他就是告诉大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为什么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中有勇士自愿从军，他们中间也有指挥的元帅，所以这一场战争就能够大得胜利领导者尽职带领跟随走 那么跟随者也甘心牺牲自己，这个就是胜利的因素了。好，好，再来看第三节。第三节哈，他是心啊被感动了，心被恩感，啊，就赞美上主。那么作者在这里有提到啊，君王啊要听，王主啊要侧耳而听，啊，提到君王也提到王子。那我们知道，在底波拉的时代，以色列中根本就没有君王啊，哈。那么作者不但自己赞美主啊，啊，他也希望君王、王子也都出来赞美主啊。但是以色列中根本就没有王啊，哦，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这一场战争胜利了。底波拉认为，哎，大家都要来感赞美天上的神啊，所以附近的啊、周遭的君王、王子也要一同来歌颂、赞美主了、啊，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啊、哦，再来第四节跟第五节。哦，在描写神特别的帮助，从过去看到现在，啊，述说过去，描写神的帮助，啊，那个第四节跟第五节哈，这里有提到哈，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啊，还有谈到地震天漏，云也落矣，啊，然后第五节说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啊，西乃山见耶和华的面，神的面也是这样，啊、哦，就谈到过去。好，那么这一段哈、哦，谈到过去昔日哈、哦，以前耶和华啊、哦、在西乃山啊、哦、降临啊来颁布律法的情景了，啊、哦，好像把那一段情景就把它描述出来了，啊、哦，那么也引申出成神的大能，啊、哦。神降临在西乃山，那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如果你看，啊、哦，《生命记》啊、哦，《民数记》啊，《生命记》里面的记载，啊、哦，耶和华神降临在西乃山，啊、哦，哎，《出埃及记》十九章吧，啊、哦，《出埃及记》十九章的记载，啊、哦，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有雷轰，有闪电，有密云，啊、哦，整个山。冒烟震动，哦，我的百姓啊都很害怕啊。结果神降临就颁布律法，啊啊，律例诫命啊，由摩西啊来传布给以色列民来遵守，啊啊，所以就把这个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情形就把它描述出来了，啊，神降临在西乃山啊，这里谈到有雷轰，有闪电啊，啊，地震天漏啊。啊，云也落矣啊，啊，就好像在出埃及记十九章所描述的一样啊，啊，山见耶和华的面也震动了，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这样了，啊，那么诗人就以这个情景，啊，来描述大有能力的神在这一场战争当中特别显神迹来帮助以色列民，那么显什么神迹呢？啊，这里有一句话，说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矣，啊，所以等于说这一场战争能够大得胜利，是因为神突然降下暴雨，啊，那倾盆大雨下来，哦，就闹水灾了，所以基顺河就满了水了，啊，淹没到旁边的附近的这个啊河流的啊的附近的地方了。全部变成泥泞之地了，所以这个西西拉啊，他的那些铁车、战车就没有用了，啊，大家陷在泥泞里面了，啊，结果就混乱起来了。那么趁这个机会，以色列的军队啊进来，啊，就把敌人都杀掉了，啊，所以这一场战争呢，因为神特别的帮助，降下暴雨，啊。那西西拉的铁车陷入泥泞里面动弹不得了，所以前进就溃乱了，所以战争就胜利了。所以用这样的话啊，把过去神降临在西乃山的那种情况，把它拿来描述这一场战争神所显明的特别的神迹啊，下大雨啊，啊，这个水淹没了啊，战车也陷在泥泞之中。来让他们胜利，啊，好，那么接下来第六节到十一节这一段， 是在谈到底波拉起来了，啊，生活就得到改善了，啊，底波拉兴起，生活得改善。啊，我们看第六节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啊，第六节，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亚裔的日子，大大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第七节，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第八节，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人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第九节，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第十节，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十一节，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哦，看到这里这一段啊，这一段谈到底波拉兴起了，底波拉兴起了，啊，整个社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生活得到改善了，啊，那六到八节先谈到过去的堕落，啊，过去的堕落，六到八节这一段是叙述以色列人在迦南王耶宾的这个欺负啊，他的恶相啊，可怜的状况，啊，因为受到迦南王耶宾的欺负了。哦，前面啊，这个第四章那边有谈到啊，大大欺压以色列民有二十年之久了，哦，所以受到这个耶宾王的欺负啊，在他的恶下啊，可怜的状况啊。那么这里特别提到三家的时候，哦，三家的时候，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三家我们在三章三十一节就已经讲过了，啊。在三家的时候，所以正好告诉我们，三家跟底波拉做事是应该是同一个时期的。底波拉出现，但是也是在三家的时候，啊，所以等于说在不同的地方，这边有一个事实，那边有一个事实，同一个时间出现啊，两个事实。所以事实呢是局部的统治，但是底波拉做事实的时候，它的层面比较广啊。好，那么这里也提到亚裔的日子啊，亚裔啊，亚裔就是前面哈，啊，杀死西西拉将军那个女人。那亚裔的日子，亚裔因为英勇的行为了，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哦，因为这个消息传遍啊，整个以色列大家都知道了啊。但是这时候的社会状况怎么样呢？啊，我们看第六节所描述的啊。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啊，这是第一个社会的状况。大的道路大家不走了，那么绕道而行就走小路了，啊，迦南人控制了重要的交通要道，啊，可能就在那边挡住了，啊，你要过去可以，你要交钱啊，啊，有时候，啊，还有一些盗劫啊，啊，那个抢劫啊。哦，凶杀的事情层出不穷啊，所以往来的这个商旅哈，他们不敢走在道路大道的上面啊，就去走偏僻的小路了，啊，避免遭受损失嘛。啊，整个这个社会黑暗，啊，盗劫猖獗，抢劫凶杀的事情层出不穷，所以大的道路没有人走，大家走小路啊，走偏僻的道路，避免遭受损失了。啊，再来第七节有一句话说。以色列的官长停止，啊，官长停止，官长停止就是说做官的人他们没有尽责任啊来办理政治了，啊，那没有尽责任办理政治，当然社会就不安了嘛，啊，在敌人压迫之下，非法的事情到处都是了，那么那些做官的也没有执行法律啊，啊。这个好像停止了，不做事情了，哦，那么在村民啊不安的环境之下，那么只好放弃没有保障的乡村了，哦，所以走到城墙啊，哦，城墙的有城墙的市镇去寻求庇护了，啊，哦，就是这样了，啊，哦，那 这一节经文，这个第七节的经文呢，我是看了不同的翻译本了哈。我刚刚讲过，因为这一首诗用一些有时有一些古希伯来文来描述的，所以可能有一句同一句话有好几种不同的意思啊。啊，所以第七节哈，我查了不同的翻译本的翻译了哈。现代中文的译本翻译说：以色列的城镇被平弃，空无一人，直到你来啊。你来做以色列的母亲，啊、哦，这个城镇都被撇弃了，大家离开城镇啊，跑到乡村去啊，空无一人。但底波拉来了，哦，才兴起哈、啊，做以色列的母，啊、哦，新译本翻译说以色列中的农村消失了，消失了，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直到我以色列的母亲兴起，啊、哦，这里讲农村消失了。哦、不同的翻译、哦、有城镇被平弃，这里翻啊、哦、新译本翻译是农村消失了，啊、哦，那诗高译本翻译是威力在以色列消失了，消失了，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直到以色列的母亲兴起，啊、哦，这个威力在以色列消失了、哦，啊，所以用不同的译本就可以看出来啊，在敌人的压迫之下，哦，挥霍的事情到处都是了。哦，做官的没有执行法律啊，等于自动停止啊，什么事情都不管啦、啊。那么，大家呢在不安的环境之下呢，只好平弃，哦，住在城市的跑到乡村，住在乡村的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躲避了、啊，寻求庇护了、啊，变成这样。哦，这里描写整个社会不安了、啊，啊，不安最大的原因就是官长停止了、啊，不做事情了。好、哦，还有一点。第八节的上第一句话哈，说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哦，这个更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整个社会会变坏、治安不良？啊，因为他们选择新神了，以色列人背逆神了，啊，离弃耶和华去敬拜异教的神了，选择新的神，啊，拜异教的假神，他们不寻求神的帮助啊，啊，结果去。拜异教的这些假神啊，寻求偶像的帮助啊，但是这样能够得到福气吗？适得其反啊，反而征战的事情就临门了，啊，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惹起神的欢怒，神才兴起敌人来欺负他们嘛，啊，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啊，诗篇的十六篇，诗篇十六篇，十六篇的。第四节啊，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啊，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就是你去选择新的神，选择偶像啊来敬拜啊，啊，选择异教的假神来敬拜啊，那选择新的神来，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这样呢，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啊。因为得不到神的祝福嘛，啊，那四世纪我们在前面就看到了，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耶和华就兴起敌人来欺负他们了，啊，所以选择新神的结果离弃神，神就兴起敌人来欺负他们，那当然生活就变成很苦了，啊，过得不好的日子了，所以他们愁苦增加了。啊，而且选择新神啊，结果你又要向神献祭的话，神也不会悦纳啊，哦，所以十六篇第四节下半节说，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啊，哦，这是作者哈，哦，诗篇的作者提到，你去选择新的神，但是我跟你不一样，我才不会像你一样嘞，啊，哦，所以我们看到选择新神呢，让惩罚临到他们身上，这个就是祸患的根源嘛，好。再来另外一个原因哈，第八节的下半节说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四万人当中连藤牌枪矛都没有了，等于没有一面盾牌，没有一支枪矛了，没有武器了，盾牌跟枪矛都没有了，征战的武器都没有了。你要知道，古代征战的最主要的武器是什么？盾牌啊，盾牌啊，枪矛，这是最主要的武器啊。那敌人拥有大批的铁车啊，也有好的武器， 那以色列民呢、啊，这个连一个盾牌都没有，连一支强矛都没有，那这样怎么能够战争呢？哈、哦，很可怕啊、哦！好，那么我们看上面几个原因啊、哦，大道无人行走，官长停职，选择心神，没有武器。那么用我们进入来看哈、哦，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今天到底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啊、哦？不走大道，转而去走小路，就是想要用便捷的手段达到目的啊。那这个就是人的投机取巧嘛，啊、哦，那么投机取巧的结果就是一事无成啊，留下无穷的祸害啊。哦，你说现今的社会不是这样吗？哦，不走正道，走小路啊，啊、哦，投机取巧啊，用不法的手段啊，来达到哦他所要的目的啊，啊、哦、再来，领导者不尽职啊，啊、哦、哎，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教会的领导者如果不尽职，只顾自己的利益，谋求自己的发展，那么置圣公于不顾，哈、哦，把自己的事业看得很重要，把教会的圣公看得不重要，啊，所以宁可去赚钱，不来做礼拜。连口去做你自己的工作啊，圣公把它撇在一边，你说这样教会能够兴旺吗？哦，如果领导者是这样，那就糟糕了。啊、哦，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选择新的神呢、啊，因为我们今天来讲，有些人好心好奇啊，喜新厌旧了，哦，一味追随流行了，哦，把良好的信仰通通丢了。那么这个跟选择新神有什么差别呢？哈、哦。好，再来啊！他们没有武器啊，啊，没有武器怎么作战？好了，那么今天我们打属灵的战争。那属灵的战争什么是武器呢？哦，我们昨天有看过《以弗所书》第六章啊，《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讲到有全副的军装。那全副的军装里面那些装备，几乎都是抵挡啊、哦、敌人的，保护自己的。啊，只有一样武器可以攻击敌人，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属灵的武器啊，啊，是攻击敌人的武器啊。好了，那么今天你连神的道都没有了，那不是没有武器吗？你不读圣经，你不爱慕神的话，那这样武器何在？等于没有武器嘛，对不对？那这样怎么打属灵战争呢？不可能嘛，啊，所以这一段在谈到底波拉的时代。哦，当时的社会情形啊，信仰状况。好，再来第九节到十一节这一小段，我就谈到复兴的情形。好，我们来看第九节啊，四世纪五章第九节，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哦，这谈到复兴的情形啊。第九节可以看到啊，现在呢，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了，等于说官长复职了，啊、哦，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了，啊、哦，那么第九节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说，我的心向着以色列的指挥官，支持着以色列的志愿军，赞美上主，啊、哦，当代圣经翻译说，我。见以色列的领袖甘愿献身报国，我心中多么喜乐，你们要赞美上主。好，这里谈到以色列的领袖甘愿献身报国了，好，等于以色列的领袖已经甘心回来了，过去官长停职嘛，现在已经回来了嘛，甘愿献身报国嘛，那么大批的这个壮丁啊，以色列的志愿军哦，也愿意上战场去打仗了，你说这样不是复兴了吗？哈、哦，这个第九节哈、哦、就谈到复兴了，复兴的情形，底波拉起来了，啊、哦，整个情况改变了，啊、哦，官长复职，民啊、哦、百姓愿意牺牲自己，啊、哦，第十节到十一节这两节，谈到全民歌颂欢呼了，啊、哦，那么这里有描述哦，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啊、哦，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就是希伯来人哈、哦、和阿拉伯人以为这个 啊、哦、高阶层的人呢、啊，哈、哦，这个比较尊贵的人才会骑着白驴嘛，啊、哦，会坐着，啊、哦，坐在绣花毯子上面，就有钱的人嘛，啊、哦，有钱有地位的人呢、啊，啊、哦，骑白驴的坐绣花毯子的，哦，还有走路的，啊、哦，都应该传扬，啊、哦，应该传扬，啊、哦，赞美神了。等于说，那些做首领的，那些有钱的人，还有走在路上的中等的下阶层的人，所有的人啊，通通要起来啊，传扬，要赞美主啊，啊，因为整个社会底波拉来了啊，复兴了啊，所以大家要来赞美主啊，啊，从前。是盗贼猖獗啊，大道无人行走，大家都绕道而行，这第六节所讲的、啊。那么现在不论啊贫富啦，啊啊这个贵贱啦，全民都要出来啊，哦、啊、做来赞美上主啊，哦、啊、甚至呢干什么呢？第十一节说，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啊，人必述说耶和华啊。哦，现在他们都一起啊，哦，在井旁啊，下到城门口那边啊，哇，大家啊在，哦，那这边赞美上主啦，啊，诉说神的作为啦，啊，这样整个社会啊已经复兴了啦，啊，整个社会都已经复兴了，啊，大家都高兴来赞美主啊，啊，颂扬神对以色列民的拯救了。好，那么这一段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这一场战争打胜了，那么打胜之后呢，底波拉做勾的时候就说，哇，所有的人不管上层的上阶层的中层中阶层的下阶层的社会上所有的人啊，骑百里的坐绣花毯子的走路的啊，通通来了，哇，大家到城门口，到很多人聚集在那边啊，来感谢来送战勾送住啊，因为战争胜利了嘛，啊，社会改变了，战争也胜利了，所以大家来感谢赞美主了，啊，就是这一段啊。那么在十二节到十八节这一段，啊，另外一段啊，十二节到十八节这一段，这一段就谈到众民，啊，一心击溃敌军了。那么这一段就是描写这一场战争胜利，是由底波拉和巴拉两个人领军啊，带领军队。那么其他各国支派都奋勇参战，啊。啊，所以这一场战争就胜利了。但在这里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支派都奋勇来参加战争，但是也有少数的啊支派站在旁边呢、啊，袖手旁观呢、啊。我们慢慢来看啊，十二节到十三节谈到领导者走在前头。我们看十二节，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啊。够唱歌，亚比纳安的儿子啊，啊，巴拉，你当奋勇，啊，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啊，十三节，那时有剩余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啊，那么这里哈、啊，这两节经文在当代圣经就翻译作底波拉起来歌唱吧，亚比纳安的儿子巴拉奋，哦、啊，发奋吧。掳走你的战俘吧，残存的贵胄走下来，主的民众啊冲下来，立即完敌。好、哦，好，那个诗高一本的翻译说：奋发，奋发啊，底波拉奋发啊，奋发，请歌唱，奋勇起来，巴拉啊、哦，这个亚比拿安的儿子啊啊，擒住你的俘虏啊、哦，等于说领导者走在前面啊。战争打胜了，把俘虏都带回来了。巴拉、底波拉奋勇前进，啊，残余的贵胄也走下来了，啊，主的众民也冲下来了，哦、啊，抗拒敌人了、啊。那么加上神的降临帮助了、啊，啊，这场战争胜利了，哇，大都胜利了。啊，大都胜利了，大家当然都歌颂、感谢、赞美主了。哦、啊，好了，今天也是一样，从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到。从底波拉、巴拉，所有的人都出来了，哦，参与战争，所以战争才能够胜利啊。好，那今天我们教会的圣工，哦，要推展，也需要领导者走在前面呢、啊， 哦，以身作则来带领会众啊。那么会众跟着走，大家来奋勇啊，努力啊，整个教会的工作一定很多人做得很好，而且呢，啊，圣工就发展起来了嘛。好，再来哈，14节、15节，哦，还有18节可以看到，啊，哦，在这里就提到有些支派奋勇参战，啊，哦，奋勇参战的，啊，哦，看15节、14节跟15节啊，14节说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华人下来的，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持杖检点的民。啊，民有除障检点民宿的从西部人下来，啊，好，15节的上半节啊，以撒迦的首领以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啊，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啊，看到这里啊，14、15，啊，另外还有18节，啊，18节同样的基列人。啊，18节啊，18节说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那乌他利人在田野高处也是如此。啊，我们所读到的这是比较认真参与战争的奋勇参战的支派。啊，这里有提到以华人，啊，提到便雅悯支派，提到西布伦、以撒迦，啊，支派，啊。那么这几个支派都是好的，很认真的参与战争啊，啊，哦，14节哈，14节这里记载哈，哦，有从以华人来的，啊，哦，从以华人来进入山谷，啊，哦，还有便雅悯支派人就在后面，有指挥官从马吉那边过来，有军官。啊，从西布伦下来，啊，以撒迦的这个首领也跟着底波拉来了，哇，大家都进来了，参与战争啊，啊，那么这里提到有5个支派，啊，以华人、便雅悯、西布伦、以撒迦、拿乌他利5个支派啊，是奋勇参战的，啊，那有这5个支派奋勇参战，就动员很多人出来参与战争了嘛，欸，但是我们看啊。也有一些支派是反应冷淡的，哦，反应冷淡的。我们看15节哈，15节的下半节哈，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16节，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琴中吹笛的声音？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受大磨的，啊，哦，这个15哈，15节下半节还有16节。然后看17节，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述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哦，好了，我们读到这里哈，哦，发现有几个支派，流便，啊，哦，还有基列人，还有亚述人，啊，哦，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在旁边看，反应冷淡，啊，哦。反应冷淡。那么这里我们读到15节的下半节跟16节哈，所以按照我们活活本的翻译，你会看得很奇怪哈，看得很奇怪哈。这里有谈到哈，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心中定大志应该是很好吧哈。好，那么在16节的下半节说，在流变溪水旁有心中受大磨的，嗯，那么如果按照我们活本的翻译的字迹来看，流变支派不错啊，在这个溪水旁边心中定大志，在溪水旁边受大磨，哎，定大志受大磨，这个不是很好吗？哦，用活本的翻译来看，好像是这样啊，哦。但是如果你看其他的翻译本，就不一样的翻译哦，哦，那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哈，哦，但是流变支派哈，哦，流变支持意见分歧，他们犹疑不定，啊，哦，他们为什么逗留在羊群后面，要听牧人呼唤群羊吗？是的， 刘辩之子意见分歧，他们犹豫不定。哦，嘉德之子在约旦河东岸，但之子留在船上，亚硕之子住在海岸，他们在岸边逗留。哦，如果按照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全部都是属于反应冷淡的。哦，所以这个受大魔定大事啊，哦，按照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把它翻译做意见分歧，犹豫不定了。哦，意见分歧，犹豫不定了。哦，好了，那这样从不同的译本的翻译来看，哦，那么这一段就等于有几个字派，哦，反应非常冷淡。哦，首先看刘辩支派，哦，刘辩支派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做刘辩支族。啊，哦，这个啊支派哈，住在约旦河东岸呢，距离比较遥远。啊，哦，那么要参与战争吗？他们就意见分歧，犹豫不定了。啊，哦，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圣经哦，你如果不看不同的翻译本来对照的话，你会有时候会搞错意思。啊，所以这里讲到刘辩支派心中定大志啊，心中受大魔，其实是他们犹豫不定，哈，反应冷淡，啊，意见分歧了。哦，我们刘辩支派是在约旦河东边啊，那么要不要参与战争呢？那么远呢，啊，距离遥远啊，根本不用参加好了。有些人说不行了，啊，这个我们也是同一个民族啊，以色列民啊，为什么他们战争我们不参加呢？哦，大家犹豫不定啊，哈，哦，流变支派啊，啊，哦，意见分歧，犹豫不定啊，哦，啊，所以十六节哈，十六节就是责备的话了，哦，那责备话怎么讲呢？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羊吹笛的声音呢？为什么坐在羊圈内听群羊吹笛的声音呢？哈，哦，你怎么不出来打仗啊？哦，他们对这一场战争漠不关心呢，啊，只有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啊，过着牧人休闲的生活了，啊，心中犹豫不定，没有参与战争了，啊。哦，这是指的流变支派哈，啊。再来，还有基列人，啊，哦。基列人就是马拉西另外一个支派住在基列地的，啊，包括加德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人住在基列地的，也称为基列人。哎，他们住在约旦河东岸呢，啊，哦，那么距离实在太远了，所以我要去战争，哎呀，太远了，不用去了啦，啊，所以这些人就，哦，在远远的地方啦，啊，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啊，在河东那边，啊，哦。但人坐在另外等一下再讲但支派，基列人他们认为我们在约旦河东边距离太远了，所以我不参加战争。再来，但支派但人等在船上，等在船上就在海边啊，在船上啊，哦，等一等啊，休闲一下啊，哦，这个但人因为迁徙住在约旦河的发源地啊，哦，啊，那里土地贫瘠啊，啊，因为生活啦，啊，缘故啊，就跑到这个推罗西顿海边去了，啊，在那个海边就坐在船上工作了，哦，啊，所以他们是主顾自己在船上工作啊，那么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啊，为什么我要参加战争呢？哦，所以讲但人啊，为何等在船上？你会觉得很奇怪哦，但支派他不住在海边，怎么会在船上呢？哦，所以我刚刚讲的。但支派已经迁徙到北边去了，哦，因为他们本来是在南边，在腓力斯地附近，哦，啊，因为没有办法把敌人消灭，所以他们就派人往北边去寻土地啊，结果找到拉伊那个地方，就把那个地方占领了，但支派就迁到那边去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迁去，还有一部分的留在，哦，南边了，哦，那么但支派迁到北边去了，那为了讨生活啊，怎么办呢？讨生活，他们就要去做工了。所以有的人就跑到海港，哦，推罗西顿的这个港口那边，啊，在船上工作卖苦力为生了，啊，等于说但人啊，他们为了照顾自己的生活，我在船上工作就好了，我为什么还要去哦拼命打仗呢？没有必要，所以但人就等在船上了，不工作了，啊，哦，好。另外还有亚硕支派。 这里谈到亚述人在海口建筑，坐在港口安居。亚述住在海岸的嘛，所以他们在海口建筑，在港口安居好了，我们何必参与战争呢？哦，这里提到哈、哦、几个支派哈、哦，流便啊、哦，还有加德马拉西半支派，就是基列人，还有但支派的人，还有亚述支派的人，啊、哦，这几个支派人啊，在旁边看呢、啊，他们不参加战争啊，他们反应冷淡啊，哦。好了，那我们刚刚提的哦，有五个支派，这边有四个支派，另外还有两个支派没有提到名字的哈、哦，有一个犹大支派，有一个西面支派，啊、哦，这里都没有提到，对不对？啊、哦，那犹大跟西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住在南边很远的地方嘛，居住在南方较远的地方嘛。那么中间又隔开有迦南人、基受人、基片人的城啊，啊、哦，那本身呢、啊、又受到非利士人的威胁啊，所以已经自顾不暇了，哪里有办法参与战争呢？啊，所以这两个支派就没有提到，因为太远了啦，所以就没有动员来参与战争了，啊、哦，等于说他们啊、哦、啊，还有另外一个支派利未支派，那利未支派是在会幕里面做服侍神的工作的，所以他们就不会参与战争嘛，啊、哦，所以等于说这一段经文里面把那些支派都提出来了，啊、哦，反应热烈的参与战争的，反应冷淡的不参与战争的，啊、哦，统统提出来了，啊、哦，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支派不肯参与战争的原因，可能跟当初没有赶出迦南人的原因有一点类似了，啊、哦，第一，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会帮助啊，哦，在第一章我们看到没有把那些迦南人赶出，不能赶出，不能赶出的，就是他们信心不够嘛，他相信没有神帮助吗？神不会帮助吗？不相信神会帮助吗？第二，他们自己不振作起来吗？哦，他们不振作啊，不认真嘛。第三，惧怕仇敌嘛。第四，有一种自私的心态嘛。哦，我过得好就好了，我何必去参与战争呢？自私的心态啊，只顾自己的生活了。哦，好了，那么这几个原因，有时候也会影响我们今天哦，在教会里面做圣工也是一样啊。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不相信神会帮助。如果你不振作起来，不认真工作，如果你惧怕仇敌，如果你有自私的心态，那谁要参与圣工呢？没有啊，好、哦，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哦，底波拉诗歌里面把一个支派把它点出来了，啊、哦，有热烈反应参与战争的，有反应冷淡的，统统把它点出来了，就让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对照了，哦，在今天我们要做圣工也是一样啊。你是属于哪一个支派呢？你是热烈反应的，还是反应冷淡的呢？哦，值得我们想一想哦。好，再来这一首诗歌的另外一段，啊、哦，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啊、哦，这一段就提到神特别的帮助，神的帮助大得胜利了。哦，我们看第十九节啊、哦，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夺掳掠银钱。二十节，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二十一节，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二十二节，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喷腾。二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他们啊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啊。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是描述啊这一场战争能够奇迹式的胜利啊，就是由于神大能的帮助，气候突然变化啊，倾盆大雨啊，河水就涨，这个换啊，涨水就啊，河水涨起来了，啊就把旁边的地都淹没掉了，所以西西拉前进就溃乱了， 了，所以有这里有一句话说击顺鼓喉把敌人冲没了，这最主要的原因，神特别的帮助。好，那么这里有谈到战争的地点了，在十九节谈到战争的地点，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米吉多水旁的他那，他那是基顺河旁的一座城啊，基顺河那附近的一座城，旁边的一座城。那在耶稣亚的时代，曾经打败他那王，这耶稣亚记十二章的二十一节有提到他那，那时候被耶稣亚打败了，但是并没有把这个地全部夺下来。那么这城距离米吉多的水泉很近呢，米吉多就是基顺河的支流了，基顺河平常没有什么水，但是在下大雨之后可以会让周围平原的土地完全淹没在水中，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淹没整个耶稣列平原，那种水灾，这个以色列地在干季的时候不下雨，但在雨季的时候，如果倾盆大雨，有时候很多地方就会淹水，这是很特别的，跟台湾有些地方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一场战争，这里有谈到一些迦南王金王都来参与战争，迦南诸王也在米吉多水旁，所以这一场战争除了这个西西拉军队以外，其他的迦南王也参与战争，但是他们没有夺胜，为夺掳掠银钱，这一句话就等于说你没有打上胜战了，所以你没有什么战利品可以拿了。虽然有一些迦南王也来参与战争，但是因为没有打胜仗啊，所以根本就没有战利品可以拿，所以就为夺掳掠银钱了。所以这一句话等于讽刺的话了，主敌人夺不到战利品嘛。你虽然来参与战争，但是你夺不到战利品啊，因为你们失败了嘛，好，那么可以看到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谈到神显大能的帮助了，神特别的帮助。这里记载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星宿从天上征战，从他的轨道来攻击西西拉，等于说用诗歌来描述了，神动用自然界，来与迦南人对阵，等于说神改变当时的气候了，闪电雷声倾盆大雨，所以基顺河就患难成灾了，让敌人的铁锹就没有用武之地了，造成前军溃乱了，所以基顺鼓喉把敌人冲没。那以色列军队哇，这时候士气高昂啊，奋力前进啊，所以壮马挥矢啊，有这个马在走的时候都有踢踢哒踢哒的声音啊，一直到最后把敌人全部都消灭了，星宿从天上征战。好，那么为什么会写星宿从天上征战？这个可能跟他们拜迦南人拜他们的神也有一点关系的。星宿在迦南的神话故事里面是雨水的源头，在这个巴利的掌管之下，巴利是风雨农业之神，那么在风雨之神巴利的掌管之下，星宿也是一样那么神动用星宿，就是借着这一首诗也来告诉大家，迦南人所拜的神是假神，没有用了，神都可以动用星宿来参与战争啦，从他的轨道来攻击西西拉啦，所以神可以请下了倾盆大雨，让整个基顺河患难成灾啦，所以证明掌管星宿的神不是迦南人的神巴利啦，而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啦，所以等于说这一首诗里面也特别来点出，迦南人的神没有办法掌管星宿，没有办法掌管风雨啦。掌管星宿、掌管风雨的是耶和华啦，耶和华才是我们真正的神啦。那其他那些假神是没有用的啦。所以这一场战争能够胜利，是神显大能来特别帮助的了。所以我们昨天也读过在诗篇里面有一段话：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要提耶和华的名 啊、哦，我们依靠神的名，依靠神才能够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啊、哦，所以圣经的话不错的，这一场战争能够胜利，是神特别的帮助哦。好，那么在23节啊，22节、23节啊，23节这边有一段话啊、哦，这里讲到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俄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基民。啊，咒诅米俄斯啊！啊，米俄斯是基圣罗旁边的一座城，那么位置到底在哪里呢？现在不知道了，因为已经相隔那么多人，所以考古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了。不过西西拉军队挫败的时候，这个城里面的人啊，应该可以乘胜追杀敌人才对啊！啊啊，把逃走的西西拉把他抓来杀死掉才对啊！但是这些人却做壁上观、哦、在旁边、哦、这个冷眼、哦、旁观了、哦啊、让这个敌人逃走了，所以这个城的人应该受咒诅、哦、所以咒诅米俄斯，为什么呢、哦、因为他们不出来帮助啊、哦、这里讲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等于说西西拉逃走了、你这个这一座城，你在基顺河旁边，你这一场战争，你清清楚楚的看到那敌人来了，你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呢？哦啊，所以这些人该受咒诅，应当咒诅米俄斯。好了，那么这一段话哈、哦，我们再看一节圣经来对照来想一想啊、哦，《哥林多前书》16章，《哥林多前书》16章，《哥林多前书》16章看22节。16章的22节，若有人不爱主，做人口主口咒，主必要来。哦，这是保罗所写的。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哦，整个哥林多前书从头一直看哦，你会发现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混乱的教会了，所以受到保罗很多很多的责备了。那么保罗写哥林多讲到后面，然后就到最后一章啊。到最后的第二章十五章啊，哥林多前书15章就谈到复活的盼望了，然后16章呢就谈到啊要爱神了，啊要捐献了，啊这些事情了，所以保罗把哥林多啊前书写到最后的时候，他讲一句话：若有人不爱主，做人是口主口咒。如果你不爱主，那可以把他抓来咒诅一下了。好，那我们用这一句话来看这一场战争。那么这一场战争，米罗斯的人不出来，啊，也不把逃走的敌人抓起来，那这样的人可以吗？你站在旁边看，啊，冷眼旁观了，所以这种人该受咒诅了，啊，所以这一段话哈，值得我们来深思了哈。好，那么接下来再看另外一段，啊，接下来另外一段。另外呢，24节哈，到27节这一段，啊，这一段呢，这个作者很会描写啊。那么这一段的描述跟第4章里面所记载的哈，可以做个对照，等于写的比第4章所写的更详细，啊，这一段经文是在描写亚义，啊，怎么样来杀死西西拉的经过。啊，这个作者呢，好像刻意用慢动作的手法，啊，细腻的描述，哈、哦，哦，啊，这个气氛哈、哦，哦，让人家看起来哈、哦、会更加感人了，哦，好了，我们把这一段读一下啊，24节，愿基尼人西百的妻雅意比众妇人都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25节。西西拉求水，亚义给他奶吃，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26节，亚义左手拿着帐篷的截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27节，西西拉在他脚前栖身扑倒，在他脚前栖身躺卧，啊，倒卧在那里栖身，就在那里死亡，啊。这个描写得很细腻，对不对？哦，那么这一段话哈、哦， 所以动画这个作者特别故意好像在写慢动作一样，很细腻的描写了，西西拉求水，雅意给他奶汁，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结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通，打破穿通，这个很会描述，所以西西拉在他脚前栖身扑倒，在他脚前栖身倒卧，在那里栖身，就在那里死亡，这个写得很好，那么这个你可以对照前面第四章，我们昨天谈过的经文，你看第四章简单的很快的描述过去了，那么第五章就写得很详细的很细腻的描述，雅意的勇气和米罗斯人的这个胆怯正好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对不对？刚刚讲要做主米罗斯啊，这些人胆怯啊，不敢杀出来杀敌人啊，但是雅意非常勇敢的把西西拉打死了，他用计杀死西西拉，为以色列人除去了这个最强的敌人，这个也应验底波拉所讲的预言了，因为在第四章里面有特别谈到这个西西拉要为一个你要死在一个妇人的手里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所以雅意变成一个蒙福的妇人比住在帐篷的妇人更蒙福子得到神特别的祝福了这一段描述这个作者特别描述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段描述也写得很细腻这个是第四章所没有的再看28节到30节28节到30节我们先读一下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辆为何行得慢呢29节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30节他们莫非夺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猎物做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读这一段经文这个作者诗歌就是诗歌了所以特别的描述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诗人用这个讥讽的语气一个讽刺的语气来描述了西西拉家人的情况他的妈妈在家里面等候我的儿子去打仗啊为什么这么慢还没有回来为什么没有回来这个原因是什么样呢可能带来很多乳类的东西大家在那边昏了所以单点的时间吧好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用讽刺的话来描述西西拉的母亲等候孩子的情况那再回头过来想一想这一首诗歌是底波拉所写的妇人所写的诗歌所以比较了解妇人的心情嘛对不对因为是女人所写的诗所以对女人的心情比较了解所以这一段就特别描写西西拉的母亲诗人就是假想西西拉的母亲她靠近窗户那边在那看看我的儿子怎么还没有回来很焦急的打了战争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他就喃喃自语的他的战车为何当年不来呢他的车辆为什么行得那么慢呢他盼望儿子凯旋荣归带着大批的战利品回来结果他就想可能得到很多乳类的东西吧他们梦回夺财而分大家正在分战利品所以单言一点时间每一个人可以得到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夺了这个彩衣为猎物他夺到了彩衣为猎物这个彩衣是两面绣花的写得那么细腻乃是披在被掳之人的颈项上的好了这个就是一种想象的描述嘛那么这种等候的心情同样都是女人最了解嘛所以底波拉写的诗歌就特别写了这一段嘛来描述西西拉的母亲 等候他的儿子回来的心情啊。那么这一段话就看到、啊、这个太讽刺了嘛，战争已经结束，新西兰也死掉了，哪里能够回来呢？哦，可怜的母亲只有空空在那边等啊，他的儿子应该永远回不来了嘛，因为死了嘛，啊、哦，这个特别的描述啊、哦。好，那么描述到最后三十一节，就是这一首诗的结论，啊、哦，这一首诗的结论，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啊、哦，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啊、哦，这一首诗哈、哦、的结尾。整个诗的结尾了、啊，结论了、啊，啊，诗人对所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总结了、啊，啊，成为他的心愿了、啊，啊，首先谈到战争已经结束了，啊，战争结束了，所以敌人通通灭亡了，啊，啊，这个国中就太平四十年了，啊，那么这里有谈到两个愿望，啊，两个愿望，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哦，有两个愿望。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像敌人一样统统死掉了，像西西拉一样死了。愿爱你的人好像日头出现，太阳出来，光辉烈烈啊，啊、哦、啊、哦！所以我们读这一首诗哈，啊、哦，你会发现诗中没有迦南王耶宾的出现，这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啊。哦，因为这场战争最主要敌人是谁？西西拉嘛，由西西拉带兵，哦，还有他的战车，啊、哦，900辆的战车出来征战了，所以主要敌人就是西西拉，啊，所以一切的行动注意力通通集中在这一个人的身上啊，啊、哦，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嘛，我、哦、这二十节所写的啊。好、哦，那么亚义也想办法用计啊，把西西拉杀掉了，啊，后面又特别提到西西拉母亲的焦急的心情了、啊，啊，甚至做主敌人大家都像西西拉一样啊，哈、啊，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啊，啊，那么愿爱你的人、爱神的人呢，通通好像太阳出现，哦，光辉烈烈，多么好啊，啊，所以。这一首诗的最后就是谈到这样嘛，哈、哦，结论啊，三十一节就是结论了，啊、哦，好了，那么这一首诗里面哈、哦，我们有可以有一段话哦，可以拿出来想一想的，啊、哦，这个第五章二十一节的这有一句话，击胜古活把敌人冲没，击胜活的源头在哪里呢？在以斯多伦谷哈、哦，就是耶斯列谷的。南边的山丘地，啊、哦，那么在这个后面是平原主要的河流了，啊、哦，经过西北方流向位于加密山北方的雅科海湾，啊、哦，如果看地图就是这样啊，基顺河的水流到雅科湾哈、哦，流到这个啊、哦、海里面去哈、哦，啊，因此哈。哦哦、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河流上游哈、哦、的地带啊，是属于季节性哈、哦，这一条河流哈、哦，这条河流属于这个季节性这个啊、哦，有这个涨有溪水跟没有水的这个哈、哦、季节性的这个调节的啊、哦，有雨季的时候水就很多，那没有下雨的时候就没有水啊、哦，看这个哈、哦、季节来看，在干季干旱的夏季。哦，它的水就很少，但是在冬天或是这个春雨下来的时候，哦，雨季的时候，哦，这个河水就很大了，哦，汹涌的急流，哦，所以在多雨的季节里面，沿岸哈、哦、的这个两岸的这个土地比较低凹的地方都会被水淹没，哦，啊、所以这一次呢，基顺古河就涨水了，啊、哦，泛滥了，所以旁边都是淹水啊，所以。战车就没有办法操作了，就这样，啊、哦，那么这个时候，哦，再来看一看呢、啊，这一场战争应该不是在雨季发生的战争，因为在雨季就不能打仗啊，对不对？那雨季不能打仗啊，所以战车也没有用啊， 啊，所以发动这一场战争应该不是在雨季，不是在下雨的季节。那么不是在下雨的季节，突然倾盆大雨，你说这个不是神特别的帮助吗？啊，所以在诗歌里面也看到这是神特别的帮助，啊，让当时哈基顺河那一天那附近倾盆大雨，啊，所以基顺谷河被河啊这个把敌人冲没掉了，这是神特别的帮助啊！这一场战争是神奇妙的作为了，啊，好，三十一节有一句话啊，刚刚读的哈，爱主的人啊，爱主的人。啊，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所以我们可以说，爱主之人如烈日发光了。啊，基顺河之役胜利的原因是有许多爱主的人参与战争了。啊，刚刚我们有谈过，有几个支派是热心参与的，但有少数几个支派是在那啊，这个坐下来哈，冷漠啊，反应的。反应冷漠的，不参与战争的。那么诗歌他写到有人很热心参与战争，所以到结论的时候当然讲那些热心参与战争，那些爱主的人爱神的人当然为神特别的祝福啊。所以爱主的人哈，必蒙主的爱啊，哦，得到更大的赏赐，好像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嘛，哦，啊，所以这一句话就等于告诉我们，今天如果你有爱主的表现，你也参与圣功，你也很热心，那么到最后你就像太阳出现一样光辉烈烈，神的恩典是不断的哦，很丰沛的啊，来赏赐到你的身上啊。好，那么我们再来想一想啊，这一场战争啊，这一场战争有哪些人爱主呢？啊，第一，领导者爱主啊，这个第二节哈，第二节说有军长率领。哦，有军长率领，就是领导者出来了嘛，啊，哦，然后第九节谈到在民中，啊，哦，首领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啊，哦，首领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十二节谈到底波拉兴起，巴拉奋兴掳掠敌人，哦，底波拉、巴拉也是领导者，所以等于说这一场战争的胜利，啊，哦，一原因之一就是领导者爱主。有领导者出来啊，啊，甘心牺牲自己来做领导工作，有爱主的心情啊，来带领所有的百姓啊，军队来参与战争，就胜利了。啊，第一，领导者爱主，那么这些爱主的人，当然神的赏赐很大，像日头出现啊，光辉烈烈嘛。好，第二，众民也爱主，啊，在第二节中间有一句话说，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啊。十三节到十五节谈到有很多支派，大家都动员出来了，哦，动员出来了，哦，那十八节又特别提到西布伦人是拼命敢死的，拿乌他利人也是这样，哦，这很多百姓啊，哦，他们出来了，拼命的啊，哦，有牺牲自己的心，啊，哦，很认真的拼命敢死啊，啊，哦，众民也爱主，那么这些爱主人当然有主特别的赏赐了，啊，好。还有一句话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为何旁在旁边啊旁观静坐呢？啊，为何在旁观看静坐呢？这十六节的话啊，十六节啊，这里谈到啊，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秦钟吹笛的声音？啊，为什么坐在羊圈内听秦钟吹笛的声音？等于说，你为什么坐在旁边观看呢？啊，静坐观看，你不参与战争呢？啊，十五节、十六节刚刚讲过的，啊，有不同的版本翻译，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里是谈到犹大支派的人，啊，意见分歧，犹疑不定，啊，意见分歧，犹疑不定啊。那意见分歧，犹疑不定，你不参与战争，那这一场战争当然就少了许多人的努力的出来嘛，啊。流便支派住在河东之地啊，因为距离比较遥远，所以没有参与战争啊，所以他们中间的人就有不同的意见啊，哦，有人说我们要参与战争，有人说不要啊，哦，犹疑不定啊，哦，举棋不定，没有胆量啊，哦，所以不参与战争啊，所以这里有责备的话， 你为我坐在羊圈内听琴中吹笛的声音呢？啊，那么今天哦，我们也可以用这一句话来想一想啊，哈，今天我们对教会的圣工，对教会的圣工，你要关心呢、啊。哦，你不是只有雄心大志哦，这个定心中定大志臭大魔哈、哦、啊，有这样的心受大魔哈、哦，定大志受大魔哦，这个好像哈、哦、有很多的这个看法啊、哦，很好的想法，但是你这些想法你要付诸实现呢、啊？你单单有定大志受大魔哦，但是你自己不动，那有什么用呢？这些都变成空谈嘛，啊、哦。所以在教会的圣工，我们不是单单在那边动嘴巴哈，在那边讲了一大堆的建议啊哈啊，但是没有实际的行动啊，那个嘴巴说大话有什么用呢？这样跟那犹大支派的人不是一样吗？漠不关心吗？啊，反应冷淡的嘛。哦，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反应冷淡的支派啊，基列人啊，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等在船上。亚述人坐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静，哎，这些人都充耳不闻啊，这个不对的、啊。还有应该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哦，这个也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战争，哦，大家出来参与，哦，才能够胜利在望。好，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推行任何的圣工也是一样啊，我们要全体啊、哦，全体参与，同心合意的。啊，大家投入圣工，啊，来努力，啊，这样圣工才能够顺利的推展呢。哦，你不要像那些坐在旁边的哈，犹豫不定的哈，啊，冷淡反应的，不要像那些人，啊，所以整个诗歌你可以看到，他把两种人摆出来，啊，让我们做一个对照，啊，你就可以看到哦、啊，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一首诗的结论，啊，这一首诗的结论31节。啊、哦，才会谈到，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啊、哦，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光辉烈烈，哦，正好是一个很大的对照，啊、哦，所以我们读这一首诗，你从头读到尾，他讲了那么多，啊、哦，整个诗歌讲那么多，底波拉兴起，生活得到改善了，哦，这个众民啊、哦，有的人很认真的出来了，投入战争了，哦，所以击溃敌军了。还有加上神的帮助，这一场战争大大胜利了，哦啊，所以这个亚裔能够杀死西西拉，哦，讲了很多，啊，讲了很多，你看一段一段的，我们再回想起来，诗歌里面排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可以做一个很大的对照，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当然做我们模范，坏的当然做我们的见解了，啊，所以到最后结论的时候。才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对比嘛？愿你的仇敌这样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哦出现光辉烈烈，哦，所以读这首诗是非常好哈、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第4章跟第5章，哦，等于说不同的描述，同一场战争，第4章用技术法来描写，哦，但是第5章就用诗歌的方式来描述，但是诗歌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写得更细腻，那么正好补充第4章所没有谈到的，哦，那我们做一个对照，哦，看一看非常好，所以我们才利用很多时间把这2章啊做一个讲解。好了，啊，我们已经讲了1.5个小时了啊，那么大家来休息一下，动一动啊。